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曾经来过节目当中一次的跳舞的孩子轩儿。那么当然了，对雅秋来说他很年轻，是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对他自己来说呢，他已经相当成熟了，我觉得尤其是在舞蹈方面，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那么我们就请轩儿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轩儿。
这么简单啊？你的轩儿是你的本名呢，还是你跳舞的名字呢，还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名字呢？
轩儿，我的本名叫陈艺静轩，轩儿是我朋友们叫的名字。
那么，所以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称呼你轩儿，行吗？
可以的，没问题。
我说你是喜欢跳舞的孩子，事实上呢，你除了爱跳舞之外，你也是非常专业的。我知道你从很早就开始学习跳舞，那么学习跳舞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呢？
学习舞蹈对我来说，我一开始是在业余的爱好班学习，然后后来在中国的时候考了艺术学校，然后舞蹈一开始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爱好，现在对于我而言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使命。
使命这两个字其实很有分量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呢？过程是多长的时间，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它是在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小的时候呢，她都有幻想过穿着漂亮的裙子站在舞台上，然后一开始所吸引我的是舞台上的那些剧情，那些感人的画面，漂亮的衣服，这些东西。可是在学习舞蹈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的心酸，然后曾经我也有过想过放弃，但是后来因为我自己内心的对艺术，对舞蹈那份热爱，让我舍不得离开这条道路上。然后随着越走越远，当我考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我有见到很多的前辈艺术家，他们为了舞蹈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舞人，我应该更好的把这份艺术进行传承下去。
你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又很有分量的话，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舞蹈人，中国古典艺术的等于这种古典舞人，这个感觉上是相当的沉重，但是你又说这过程中有很多的心酸，那么怎么会在有心酸的时候还愿意接受这个样子的重担呢？
因为跳舞它肯定会有很多身体上的伤痛，但是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会舍不得你离开，你曾经受了这么多苦，然后你突然你把它放弃的时候，你会不忍心，你会舍不得它。可能你因为受伤然后没有办法跳舞，离开舞台一个星期，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觉得自己的灵魂少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又会重新再回归舞台，然后跳着跳着又受伤，然后你又离开舞台，然后你离开舞台那段时间，你又会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呢就是不停的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离开，然后伤心，离开失落，离开伤心，然后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习惯。
那么有没有一种习惯性的受伤，就是某一个地方很容易受伤，一再的受伤呢？
其实每一个表演者他身上的这个容易受伤的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容易受伤的点是我的腰，但是我有一些同学容易受伤的点是在比如说在脚踝呀、膝盖呀。芭蕾舞的话在脚踝比较多，中国舞的话是在腰比较多。
那么还有膝盖也是会有可能受伤？
对，个子高的人膝盖比较容易受伤。
个子高的人？
对，个子高的人。
那么跳舞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尤其是这种 ballerina 那种感觉就是要很细长、就瘦高的这种体型，那么他们适合跳芭蕾吗？
芭蕾舞其实舞蹈呢，芭蕾舞和中国舞都是属于古典艺术，它是属于以传统美学为主的这么一个艺术。那么像中国舞和芭蕾舞，它对于舞蹈表演者的身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就它一定要有足够的线条美感，因为舞蹈是一种美学，就是你站在台上，你的每一个动作必须要符合舞蹈的美学。那么长线条是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包括西方啊，就是是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年以来，他就认为长线条瘦的人是一种美的，符合舞蹈的美学。所以的话，就是舞蹈学院啊，或者是包括歌舞团招人，他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要求，体型上的一些要求。
是，刚刚你说的是长线条，但是这个长线条是不是一定限于身高比较高，还是说身材的比例也很重要？
其实两者都很重要。
我在想跳独舞的时候因为没有跟别人站在一起，比例好就够了，那么跟别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身高就重要起来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是的，就是但是舞蹈表演者他一定要具备群舞的能力、独舞的能力和双人舞的能力。不能说我独舞选一个演员，然后群舞选一个演员，然后双人舞选一个演员，就是这一个人你最好是所有的条件都能够达标，这样才是最好的。
刚刚你提到的这几个其实对我来说一直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先转开一下，跟这个中国古典舞不是很有关系，就是说独舞、双人舞跟群舞，你觉得是哪一个最困难？我听说是双人舞反而很困难，就是说比独舞甚至还困难，是有这样的可能吗？
其实不管是群舞、独舞还是双人舞，它都有它自己难的这个点。就比如说独舞，它是要求这个演员，其实独舞就是独角戏，它通常都是要求花旦，就是跳独舞的都必须是要抬柱子、花旦，他才能够跳独舞，因为他很要求一个演员的表现能力，就是整个舞台只看你一个人，那么你作为表演者你必须要时时刻刻都能够撑得住整个场面和舞台，所以这是独舞的难处。那么群舞的难处是难在彼此之间的配合，就是任何一个专业的职业团体的群舞，不管你是站在队形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必须要做到15个人或者是100个人都要变成一个人，就是大家之间的那种统一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不能够只考虑到你自己，你必须要考虑到跟你一起跳舞的其他人，就是要成全对方，彼此之间的合作，这是群舞当中最困难的点。那么双人舞呢，它困难的点就是困难在托举，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就是你丢一根线对方去接到它，对方丢一根线然后你去接到它，彼此之间的配合，第一它的人数是少的，你们两个人要同时撑得起整个场子，然后同时呢你们两个的表现能力又要能够彼此之间感受到对方，那很有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跳得很好，但是对方没有办法去跟你进行配合，那么这个就是失败的。所以双人舞的话它难就难在彼此之间的配合，人数少，配合的还要到位，然后同时要有合作。
那么听你这么说其实三者都是不那么容易的。
对，
那么对你自己来说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哪一个最有挑战性？
对我自己来说，我其实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就是老师比较喜欢把我分到双人舞， 因为中国舞和芭蕾舞都是属于传统的舞蹈艺术，他们呢的双人舞几乎都是男女双人舞，很少像现当代舞一样什么女女双人舞或男男双人舞，所以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所以男女双人舞的时候就比较好托举，所以我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同班的同学都比较喜欢跟我合作。
所以你被所有的男生都托举过是吗？
对，就大家就觉得有一个比较轻的矮的就好托举，然后大家就抽签嘛，然后选择，然后他们都会祈祷，就跟萱萱一组。对，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个人的话，我觉得独舞是最难的，因为我个子比较小，然后在舞台上的话就很容易会看不见。
那么你说你个子比较小，这在舞台上容易看不见，这算不算是一个吃亏的地方呢？
这算是一个非常吃亏的地方。
那么这个有没有阻碍你要走上这条路呢？
它主要是我考学年龄比较小，所以阻碍不成功，就你反正也进去了。我小的时候长得比较快，然后在艺校里面没有成长，就身高没有变。
所以你考进去的时候是个儿比较
高
的。
对，然后进到里面之后个儿就没有变。对。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身高是不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啊、弱点呢？还是说反而有一些注意呢？
没有，这就是一个缺点。
算不算是一个硬伤？
对，算是一个硬伤。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硬伤，对你来说走这条路是不是就更辛苦呢？
是有点，
可是你却一直没有放弃。
我一直没有放弃，是，对，是这样的。
那么当然这里头就有更多的决心，更大的毅力在里头了。那么你从国内又到了美国来继续的学习舞蹈，那你学习的方向有没有改变过呢？
学习方向改变过了，就是因为身高比较矮嘛，然后舞蹈它吃青春饭的，然后来了，我之前是学表演的，就是学舞蹈表演，中国舞系古典舞班，然后古典舞专业，然后表演班，我是在表演班里面的。但是随着年龄，然后再加上自己身高，然后觉得可能就想转一下行，但是还是跟舞蹈相关的，就转到了编导系，然后从表演者变成了编导者。
那么在这个转变当中，你觉得最大的心理上的变化是什么？
心理上的变化，因为以前做演员的时候都是导演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然后当我做了编导之后，我叫演员做什么然后他们就要做什么，在心理上会觉得责任更大了，就会很担心，就是怕自己让演员做的东西会错，然后不停的修改会让他们太累，所以在心理上会有一点点这样的负担。
那么你刚刚说要不停的修改，是在编导的过程当中进行修改，还是修改到了一定程度再开始让他们去跳呢？
因为编导这东西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实体操作的，就比如说可能我有时候有灵感，我希望演员可以这样跳，但是跳着跳着我突然觉得可能他们那样跳会更好，然后在没有上台之前我想让他们那样跳，就是去不停的去尝试新的动作载体，不停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后才会敲定最终用哪个版本在台上呈现给观众。
所以他们也是扮演这个白老鼠的角色了。
差不多。
那么在这些你的白老鼠都是哪里来的？也是其他的同学吗？
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会有本系的同学会大家一起去进行合作，但是如果说离开了学校，在社会上如果说要有一部剧想要去进行编排的话，那么会在社会上会招一些演员，会发一些告示，发一些招聘。
那么这些演员跟学生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
每一个演员都是从学生而来的，就是可能他会是在校生，可能他是已经从学校毕业的，然后即将走上这个岗位的职业人。
我想我这么问是因为如果是学生的话，他比方说需要成绩啊，需要这个学分呢、啊、他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当你的白老鼠呀，等到他们毕业以后，也许他跟你就觉得不是说平起平坐，而是说我并不 有求于你了，所以也许他就没有那么投入，或者是没有那么听话。
这个问题我没有发生过在我身上。因为首先呢，就是一个作品它一定是演员和编导共同的努力上完成的，那么这个招到的演员他本身他一定是跟这个导演有着相同的艺术理念，然后两者之间去进行合作。但凡有一方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作品它就是失败的。哪怕编得再好，没有好的演员去表现，他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那哪怕演员演得很好，但是编得不是很好，他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他一定是一个彼此共同的合作才能够成功的。
所以共同的合作也是共同的创作那种感觉，是吧？
对。
那么在很多时候，就是舞都已经编好的，就是也不是很多时候，但是我是学的有一些已经很经典的舞是已经编好的，比方说天鹅湖啊什么的，好像什么胡桃夹子等等的，好像就是已经编排好的。那么这种舞还能不能够再去动它呢？
你说的这个问题它会涉及到一个艺术版权的问题。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其他人编的作品，然后我这边再去进行的一个上演。对于像这样的问题，其实在艺术界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别人的作品，你必须要向别人去买这个版权，然后别人同意了你可以去上演这个作品，然后你才能够去对这个作品去进行编排和上演。一般情况下，像作为编导，所有的作品都必须是要出自于你之手，就不可以抄袭。它这个东西它就跟抄袭呀是一样的，版权和抄袭。
是，那你这样子已经回答了我问题的一大部分。但是我也曾经注意到，好像很多的比较经典的舞剧什么的是不断的反复上演。当然我没有去看每一个版本是不是都一样，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必须每个版本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他买了这个版权，还是说他每一个买了版权以后的舞蹈团体都还有权利去做自己的编导呢？
如果你已经买了这个作品的版权，那么你可以对这个作品进行相对应的改编。但是如果你将这个作品进行改动超过了60%还是70%，那么这个就已经不算是对方的作品了。就是每一个作品它的相似度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如果你买了这个版权然后你进行大量的改编的话，那么其实就没有必要去买别人的版权了。如果说你买了别人的版权，你可以在相同的前提下去进行小幅度的改动。
那么一般在你的经验里头，有没有看过很多的像我这样提到的一些经典的舞剧它的不同的版本呢？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做了很大的改动，还是一般的改动都不大呢？
其实通常情况下，每一个舞团他们买了别人的版权，他们进行的改动都是一点点的改动，他不会把整个人物基调然后全部都给大改，他只是在不改变他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基调以及故事的脉络的前提下去进行一些非常细微的改动。就比如说什么叫做人物的基调，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一个他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不会把这个角色的人物内心全部都给打翻，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会将他的动作载体给改一点点，然后再套用到他原来的情感表达当中。
所以就是算是技巧上的一些改变，而不是基本上就是所谓基调上的这种改变。那就是在艺术表达方面，他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原来的，
对，
但是表达的手法或者是技巧可能会稍作更动。
是的。
那么在你而言，你平常做的是从零开始的编然后再导，还是说有的时候是做别人的作品的改编呢？
我个人的话，我都是从零开始的。因为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他不会一开始上来就教你要怎么样去改动别人的作品。然后我们在学校一开始学的都是从零开始，自己怎么样去进行新的创作。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要不停的去进行发展，不停的去要进行升华，所以如果只是把重心放到如何去改变旧的作品，那么我想这艺术它是没有办法提高和升华的。所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他肯定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学生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创作，让我们从零开始自己编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而言的话，目前都是从零开始的。
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舞蹈者，那现在是编舞者，他的名字叫做陈艺静轩，也是轩儿或者是轩轩。那么刚才呢，轩轩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他在学习编舞啊、编导啊，从这个自己是表演变成了让别人来表演自己编导的作品。那么到目前为止，你做了很多的编导的工作了吗？毕业了没有？
啊，我已经毕业了，但是编导的工作呢做的没有像国内表演的时候这么多。对，之前做表演比较多，现在做编导的话，因为疫情嘛，所以他就让我有一点点我的那个艺术走向稍微的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走到了哪一个方向？
就是走到了教育方向。
所以那你在疫情的期间还是可以教学的吗？
对，疫情期间有在做教学，因为剧场都已经关闭了前一段时间，现在在逐渐的开放，所以我有在考虑开放之后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但是之前因为疫情，所以它让我的计划有了一点改变。
那么上一次呢，你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了很多舞蹈教育方面的问题，包括了这个中国的舞跟美国的舞或者是西洋的舞，在整个的教育过程当中又分了这古典啊、现代啊等等。那么在上次节目的最后，我说下次要请你来谈谈中国舞，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进一步的谈一谈中国舞。那中国舞你刚刚说了你是中国的古典舞人，那么中国舞除了古典舞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中国舞里面分有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这两个系列。
那中国古典舞是你主攻的部分吗？因为你说你是中国古典舞人。
对，中国古典舞它是我的主要的研究舞种，但是中国不管你是研究民族民间舞还是研究中国古典舞，你首先最开始学的一定是中国舞，然后你学完了中国舞之后，你才会被分到民族民间舞班或者是古典舞班去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
所以中国舞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中国舞的定义就是中华民族的舞蹈，就是华夏民族的舞蹈，就是中国舞。
那么中国古典舞跟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定义又如何呢？
中国古典舞是中国古典舞里面包含了汉唐古典舞、 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的舞蹈，然后以及敦煌舞，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壁画飞天，这是中国的敦煌舞，以及汉唐古典舞，刚才说过了，还有一个古典舞的身韵派，就是我们现在的古典舞，它的主流流派就是身韵派古典舞，还有一个是新的流派，就是昆舞派，来自于昆曲，这是中国舞里面的。那么中国民族民间舞里面是56个民族的民间舞，有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
那么这些所有的民族都有舞蹈吗？你们都要学习吗？
我们主要学习的是藏、蒙、维、朝、傣、彝、苗、佤、汉这九大民族的民间舞，是我们的必修课，学的比较多。对于其他的小民族的舞蹈，我们都要学，但是学的课程并没有那么的多。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小的民族，像壮族，还有像高山族、回族、锡伯族，像这些舞蹈呢，我们可能一年就学了一次、两次课，它并不是我们重点要学习的五种课，但是我们也是会有学习到的，也是会要涉及到的。
那么这个九大民族舞的民族是人口最多的呢，还是说跳的舞最多的？
是九大善舞的民族，它并不仅仅是人口最多的，可能有一些民族民间舞，九大民族民间舞里面有些民族它并不是人口最多的民族，但是它是最善舞的民族，所以它就被列为了我们的必修课。
所以各种民族，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特色，不但表达在他们的舞蹈里面，也表达在他们是不是善舞里头。
对，
那么不是善舞的民族，他们又擅长些什么呢？
如果不善舞的民族，他们可能擅长唱啊，或者擅长画呀，对，会擅长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你说擅长画，让我想到其实很多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手工艺品。
对，剪纸啊，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什么匠，就是做一些工匠，还有就是什么油画，这些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所在。有些民族他就擅长做的东西非常好吃，擅长做东西，然后有些民族他擅长唱歌，就是每个民族民间他都有他自己擅长的东西在。
那么这九大善舞的民族里头，他们的舞对你来说是不是都各有特色呢？
是的，其实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每一个民族的民间舞它都是有着自己的特色。有一些民族民间的舞蹈他们很相似很接近，但是在这些相似和接近的前提下，他们又有着自己的不同。
那么在这种相似，你所谓的相似是动作呀，或是服装啊，或是哪一方面的相似比较多呢？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傣族舞，其实傣族舞和壮族舞它有着相似之处，就比如说它的手势是很类似的，
可以做一下给我们看看。
它的手势都是这样子的手势，但是傣族呢，它更加注重于三道弯，就它会更加的动作，它的幅度会更加的倾向于呈现它的三道弯，会更加的
哪三道弯？
就是腰部、手部以及胳膊。就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会把力量撑到极致，然后以及腰身的这些三道弯，这是傣族。那么壮族的动作呢，他就会更加的朴素一点，他就会没有撑的，没有那个撑刃的那个劲儿这么大。
所以就感觉上这个舞者他的身体没有伸展的那么多。
对，就是在一些气息的要求上，在动力的要求上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么当然我们也听到你说了有什么藏族啊、维族啊，这些好像还比较常见，但是我不知道汉族也属于善舞的民族。
是的，汉族也是属于善舞的民族。
那么刚刚你说的这些中国古典舞是不是都属于汉族的呢？还是也有从其他的族进入这个古典的范畴的？
其实并没有，中国古典舞它就只是汉人的舞蹈，但是汉族民间的舞蹈跟古典舞又有着非常大的不一样。
你这样说我觉得很有趣，想要进一步的请教一下，汉族的古典舞跟汉族的民间舞到底差异在什么地方？
可以用一句简单的来说，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聊到三天三夜，因为它非常的深奥，但是我现在尽量用简短的语言让大家都能够听明白。如果简单的来说，大家可以这么想，中国的古典舞它更多的是来自于汉人的思想，它是来自于思想上的。它是古典舞，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通过寻曲界的方式，寻中国传统艺术思想之源，寻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之道，然后寻中国传统动作语言之象。它是来自于我们所有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才形成的我们的中国古典舞，它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东西，它有着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它把这些思想上的东西把它放到了我们的身体上。然后前辈艺术家除了阅读史书，他们还要去读诗词，还要翻看历史记载，记载以前古人是怎么跳舞的，古人是怎么样形容古典的东西，以及去看壁画，看画中的人他是怎么样，他的造型是什么样的，是来自于我们中国5000年以前非常深度的一个东西，更多是来自于思想上的。那么汉族民间的舞蹈呢，它是一直是存在于我们汉族民间，比如说东北的秧歌，比如山东的秧歌，然后以及安徽的花鼓灯，就是这些东西呢，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很多年以前传统的古典思想，它是存在于我们民间，存在于我们民间的东西，
民间生活上，
对，民间生活上的东西。
那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使我想到的什么花鼓啊，什么这些，其实有很多已经变成了戏曲，也就是说，这个舞蹈跟戏曲之间有一点密不可分的感觉。
对，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艺术文化当中，在很多年以前，乐舞是不分家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都是唱乐舞不分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唱和跳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中国的舞蹈文化当中，
那么唱和跳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说善舞的民族也要善歌了，能歌善舞啊。
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乐舞它是因为首先民间的人他们跳舞，他们并不像古典舞那样，他们要求的非常的完美啊，或者是要求非常职业化。民间的舞蹈它可能它最多它就是表达它自己的一些情感，它并不会一下子要求上台表演给别人看，它就是跳给自己看的。然后就是一种比如说他信仰个什么东西，那么可能他会在祈祷的时候他会跳，那么可能他会在交朋友的时候他会跳，他更多的是融入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东西。那么
让我想到婚丧喜庆等等，
对，
或者是丰收啊，或者甚至是欠收，或者是干旱祈雨啊，这种是不是都属于民间的一些舞蹈可以表现的东西呢？
是的，没错。
是，我知道你刚刚也提到了高山族，是不是台湾的高山族？那他们也有很多的祭典都是要跳舞的。
对。
是不是其他的民族也是一样的？
其他民族也是，几乎所有的民族民间舞好像他们都有自己他们信仰的东西，信仰的动物，然后他们都会由于信仰了这个动物，他们就会学这个动物的一些东西，然后去进行表演。
那么刚才跟你请教的就是汉族的古典舞跟民族民间舞有什么不一样，那至于其他的民族，你是不是都不但学习过也去进一步研究过，比方说到了当地看他们怎么跳呢？
对于民族民间舞我有去过云南，然后还有去过藏族去看他们怎么跳，当时小，然后是跟着全班同学一起，然后去到当地去帮当地的村民去打扫卫生啊，然后去帮他们去看他们怎么生活，然后他们会非常的好客，然后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回到舞蹈学校的时候呢，然后大家老师就会跟我们说你看这个动作就跟大家当时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的时候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是这样的，
是把这个动作从他的生活的这个当中去抽离出来。
对，
那么你刚刚说到的云南，也说到了藏族聚居的地方，那是西藏。
嗯，
还有其他地方吗？
其他地方我就没有去过了。
那么在这两个地方你各住了一星期左右。
在西藏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才住了三天，嗯，没有住得非常长，但在云南的话是一个星期。
所以你刚刚说什么打扫卫生啊什么都是在云南。
云南，对，在云南。然后在西藏那边的话，我们那会儿是看着他们，因为当时有几个同学生病了，一去到那儿我们所有人都不太适应，但是我们有跟着他们跳那个篝火舞，就大家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些，我不知道应不该称他们为村民啊，反正就是一些当地的人，然后拉着我们的手，然后去一起做一些还什么锅庄舞，然后还有一些还给我们一个白色的哈达，就是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的人的那样的一种人文情怀，他们的生活方式。嗯，
那么在藏族的这个地方你们有实际跳舞的经验，那么在云南只是生活是吗？
在云南也有，但是呢在云南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去看，其实他们的那个舞蹈啊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民间化，就像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街舞一样，就是完完全全跟在学校学的是不一样的。在学校学的时候老师会要求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做到某个位置，但是在当时我们去看那些村民他们跳舞的时候，完全感觉到像是两个舞种，但是他们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这些在舞蹈学院里职业化演员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范儿，就他们的那个感觉，他们的那个动力，发自内心的那种动力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这样子说让我想到的是美国的这个我们现在叫做非裔的人，他们就是黑人，他们的舞蹈很多的东西那个韵律感啊什么都是非黑人很难学到的。
哦，对，我有在这边我有看到一些黑人跳的这些舞，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真的非常像中国的民间舞蹈。
那么也就是说非洲的民间舞蹈可能会像中国的民间舞蹈了，因为黑人多半是来自非洲嘛。
嗯，可以说艺术发展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都是来自于民间，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不管是民间舞还是古典舞，首先它都是在中国中华民族的这个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东西，那么非洲的审美毕竟跟我们中国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在哪怕它在艺术上它都是很民间的很随意的，都是来自于民间然后再传到学校然后再进行职业化，但是毕竟中国人他的那种思想他的那种审美跟非洲是不一样的，这非洲他可能更加的激烈，他可能更加的就是动作更加的不细腻不细致，但他更多他音乐感很强，就他有那个大鼓敲，然后每一个大鼓他的动作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的，爆发力很足的，但是中国人他毕竟哪怕他是在民间，但他首先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表达方式他的思想他肯定是属于东方的那种细腻，所以在这一点上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那么现在呢你又把思想从古典舞带到了民间舞里面，所以民间舞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跟古典舞里面的这个思想有点差距，不是那么高的哲学思想啊，或者是文化啊，或者是文学啊，这个是等等艺术等等，而是民间的，但是他的思想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文化的一部分。
对，舞蹈它一定是跟文化相关的，就是艺术离不开文化。
那么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对文化又有什么样的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体认呢？
跟以前不一样的体验，文化方面
体认啊哈，就是中国的文化在学习了舞蹈以后对你来说是不是有更不同的意义？
中国的文化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如果我没有学习舞蹈的时候，我可能不太能够更加深入的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它是多么的深奥，但是学了 中国舞之后，我才突然觉得原来我们中国的文化有很多东西它是值得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好的，那么我们先再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接着探讨这个问题。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陈奕静轩，可爱的轩儿。那么刚才呢，他已经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中国舞。那么在我请教到中国的思想、文化等等的方面呢，他也能够非常深入浅出的给我们答复，所以呢，我就不怕问他更多的问题了。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前一段呢，我们谈到的是文化。那么在他接触了中国舞以后，他发现中国文化的深奥。那么这个深奥对你来说，跟你没有发现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比方说以前觉得没什么，或者是以前习以为常的东西，现在发现更有深一层的意义了吗？
因为首先我个人的感受啊，因为首先我们现在生活在现当代，然后作为现当代人，哪怕你是生活在中国国内，作为一名中国人，其实你很难深刻的去体会到我们中国以前的传统文化是个什么样的。就是如果啊我没有学习舞蹈的话，生活在现当代，可能现在整个世界几乎都已经比较西化了，就是很难去体会我们传统文化是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但是学了中国舞之后，特别是学了中国古典舞，老师要求我们去看中国古代舞蹈史，包括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将自己融入到古典舞的思想和人物情感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中国古人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表达方式。
那么中国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可以给我们进一步的不管是说一下或是演示一下吗？
就是我们现当代人呢的表达方式它会更加的直接，就跟西方现在已经国际化了，
接轨
了，已经接轨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甚至是其他的国家，我发现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都已经非常国际化，都已经互相接轨了。那么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古典舞里面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人他的表达方式是欲言又止的，是就是想说但是又不能说，又抱琵琶半遮面，似说非说这样的一种感觉去进行表达。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就间接的呈现在了我们的肢体上。
可不可以演示一下呢？
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典舞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规则，运动规则叫做欲上先下，欲前先后，欲左先右。就是为什么它要欲上先下，就是不想表达的这么直接，他要往上走，他必须要先往下然后再往上，他要先往前，他必须要先往后再往前，欲左先右，先往左再往右，或者是先往右再往左。就是他的表达方式他一定是含蓄的，他一定是欲言又止的，他才符合我们中国的东方的这样的一种美学。
你这样说当然我想起了在戏曲里面， 可是我当时学习到了这样子的就是说概念的同时，我的印象是老师说你要让观众可以注意到，如果你直接去指那边的话，观众就来不及就看看那边，如果你先往右再往左，观众会注意到你在带着他走了这么一段，所以就是一个迂回的一个走法，但是跟欲言又止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而只是就是在舞台上可以让观众更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因为你把上一步先表达出来了。
这是因为艺术它是相通的，在中国古典舞里面它也有戏曲的影子在，就中国古典舞呢它是来自于武术的动作语言之象以及戏曲里面的戏曲舞蹈，但是中国古典舞它把戏曲舞蹈提炼出来成为了它自己，进行了舞蹈艺术的重建之后成为了它自己，所以它已经不再是戏曲舞蹈了，它跟戏曲舞蹈是有区别的，它只是从戏曲舞蹈当中提炼它的动作载体然后去进行舞蹈艺术的重建。
刚刚你提到武术我就想这是完全不一样，武术你不可以让人家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必须直接的就已经攻击到对方的这个命门之类的地方。
嗯，因为武术呢它是属于体育，它是为了它的那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古典舞它为什么跟武术相关，它为什么跟武术有关系，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中国古典舞它是融合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古典文化，把它们都结晶拼凑在了一起才形成了我们的中国古典舞，那么在我们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包含了武术，所以中国古典舞它从武术当中借用了武术的动作语言之象，它并没有把武术当成一个打败对方的武器，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体育一个竞赛，而是把它的动作语言拿了出来然后再次进行舞蹈艺术的重建，然后才形成了中国古典舞。
那么像书法呀绘画呀是不是也都包含其中呢？
像绘画有，就书法的话诗词，就比如说古人留下来的形容女孩子纤纤玉手，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杨玉环的一些舞蹈都是从诗词当中去猜测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去跳舞的。然后像绘画，中国古典舞呢也有翻阅一些历史记载的画册，然后去看当时的人他们画的人是什么样的，然后看一下这些画像有没有我们现当代人可以提取的动作语言，然后再把它进行舞蹈艺术的重建。
那么当你人在美国做这个舞蹈的编导的时候，那么你编导的舞是以中国舞为主呢还是西洋舞为主？
我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有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他会要求你就要编一个芭蕾舞或者就要编一个现当代舞，然后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编中国舞，但是但凡我有一点机会，老师他没有强命没有就是没有强硬的要求我们一定要编某一个舞种的时候，我都会编中国舞，或者我一定会把中国元素放到里面，因为中国舞它是我的专业舞种，它是我的启蒙舞种，所以我对它还是有着蛮深的感情，也是我自己最擅长的。
那么当你说到中国舞的时候是以古典舞为主呢还是民族民间舞为主还是就是中国舞？
两个都包含中国舞，不管是民族民间舞还是古典舞。
那么在你的合作者对他们来说跳你编导的中国有不管是有中国元素的舞还是就是中国舞对他们来说有困难吗？
对于西方的舞者去跳中国舞的话有着非常大的困难。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有过一个作品，就是一个芭蕾舞和中国舞的结合，因为老师他当时没有说他是一个晚会，一个系里的舞蹈专业的一个专场晚会，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这么重要的晚会是可以让我们中国舞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很好的阶梯，然后我就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中国元素带到，然后我就编了一个芭蕾舞和中国舞的结合，然后我就发现 在跟他们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有很多的动作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可能像芭蕾舞的舞蹈演员，他们很直立，因为他们要立足尖，他们整个人是向上拔立的，就是他们的整个腰椎整个背部是不会松弛的，他们是时时刻刻立着的。然后但中国舞它是像绳子一样的，就它一定是要软的，就从头到脚它都一定是要松弛下来，它都要必须是要就像绳子，你一甩一个头它就会全部它都会抖起来。然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挺吃力的，就他们很辛苦，我也很辛苦。
那么在那一次的尝试之后，你是不是还继续的尝试了？虽然双方都很辛苦。
我觉得尝试的话，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是让外国的舞者去跳中国舞，我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能够跳到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些职业团体或者是专业的艺术院校去比较，而是用一个而是把他们让他们感受，同时也是将中国舞推到国际的舞台上。就是如果大家他只是看这个舞种，可能大家就只会欣赏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忘记，但是如果让外国的演员他们亲自去跳中国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这种感受性会更加的强，他们就更加能够不容易忘记。那么也许在未来的有一天，当他们去到其他的地方去跳舞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说不定哪天他们就会说啊，自己曾经跳过中国舞，中国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于中国舞走向国际的舞台上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那么你的编舞的对象当中有中国人吗？
在美国没有。
那么你现在教育走这个教舞的这个学生的对象当中也有中国人吗？还是以美国人居多？
做教育啊，做教育的话全部都是中国人，没有美国人。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编中国舞了？
对，是的。但是做教育的编导跟做编导的编导是不一样的。
所以教育的编导，你说编导的编导就是比较用职业的演员来做你作品的这个展示或者是这个表演了。
对，
所以当然他们的基本功就是强得多，但是他们的局限也还是有，就是在文化上面。
其实不一定，因为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去给学生编排作品，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但是给外国人，就是现在的这个圈子啊，给职业的演员外国人给他们去做编排的话，他们首先不是中国人，他们不懂得东方的审美是什么样的，但是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作为你给业余的人去做编排，可能你不能够有太多的改动，就是更多的是属于一种我第一次编的是什么样，第二次第三次就必须要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给职业的演员去做编排，他们会能够给你进行二次创作，就比如说我可能第一次这样，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我想要这样，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明白你想要的感觉是什么，我去帮你去进行二次创作，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三次创作，然后第四次我们再敲定我们前三次的创作，就是它是一种
它能够帮助你完成这个作品，
就是互相合作，然后不停的去给予，然后不停的去往前走。但是做教育的编排更多的时候就是
你要先编出一个成品来
啊，对，就是自己要可能先编，然后学生就会你叫干啥干啥，就是你编什么我做什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不能改，
对，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去进行二次创作，
对，改了会来不及。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专业跟非专业的演员方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不管是跳舞啊，或者是戏剧啊、戏曲啊等等，都是有这个样子的区分。那么现在你说你走这个教育这一条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么疫情结束之后，你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这个问题也是我现在想过，但是还没有得到一个答案的事情。
当然，现在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发展，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考虑 不能说是太早，但是下结论是不太容易就是了。那么你希望怎么样呢？虽然不能够下个结论，但是心里总可以有一个愿望。
我个人是更加的喜欢表演和编导，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在艺术领域上发展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不停，因为我现在还年轻，我需要更多的空间去升华自己。但是教育的话，它在西雅图，在国外又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我发现在这边专业的舞者比较少，而且是专业东方舞蹈的中国舞几乎没有，但是我发现大家还都挺喜欢的，特别是一些就是每一个人就大众很喜欢，就是好像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学跳舞，然后这边在教育有着很大的市场。那么这边教育的市场，它虽然不能够满足我在艺术上的追求，但是它能够满足我推动中国舞的普及化。
所以这就是你的使命感又出来扮演一个很重大的角色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在推动这个中国舞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其他的助力吗？就是说比方说当地的社团啊，或者是不同的学生的背后的家长啊，或者什么，你这个得到的助力很大吗？
助力帮助吗？
对，
是阻力
助力
帮助
对。
帮助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学生他都有着，对我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就比如说他们愿意很认真的去学，然后学完之后他们还会问问题，然后至少学完之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找个地方跳个舞，但是学完之后发现啊，原来作为中国人，原来我自己国家的文化是这么深奥的，渐渐的喜欢上了这个艺术，那么我就会觉得很值得。
所以说起来这两个选择对你来说其实都是有吸引力，或者是都是有这个意义的，所以还在决定过程当中。
对对，除非疫情结束的非常彻底，然后我就会放弃的比较彻底。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一分多钟了，你有什么我没有问到但是你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希望喜欢中国舞蹈或者是对中国舞有疑问的人来怎么样参加你们这个舞蹈的教育的，不管是舞蹈班呢、或者是什么吗？
对中国舞有疑问的人，对中国舞有什么疑问的人，
就说我没有跳过，我能跳吗？或者是我没有跳过中国舞是那么有意思的吗？这种疑问，比方说我吧，我年纪也不小了，我还可以跳吗？
首先舞蹈呢，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是如果说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不一定要走职业化，但是你想跳着自己开心是完全可以的。而且舞蹈里面它分有技术性和艺术性，如果说你的基本功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没有办法去达到某一些要求，那么你可以在你的表演性上去下功夫。就比如说中国舞，你学完了之后它能够让你的线条更加的好看，因为毕竟它是跟形体相关的，就凡不管是任何的舞种，芭蕾舞也好或者是中国舞也好，它都是跟形体相关的。那么学习舞蹈它能够让你的线条更加好看，就是个人的气质会更好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在学习舞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就是用身体用心去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
好的，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谢谢陈艺静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